圣诞节愉快啊！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来庆祝、来感谢、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了，在真正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年，全世界很少有人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消息。那些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人却是感到不安，特别是当时的执政掌权者要下令把这个降生的婴儿主耶稣基督要杀死。当他们不能找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把很多的儿童在那个时候就杀死了。所以当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是用一种愉快的心情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请不要忘记真正的第一年的圣诞节是什么样子。耶稣基督后来的确是死了，那是他自己甘心走上十字架，要为我们这些本来是必定死的人去死。当耶稣基督他死了、复活了、升天了之后，12个使徒、120个门徒，从他们开始，世界上就遍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全世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聚集在一起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大能，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在今天成为全世界有最多的人所信仰的一位，因为他是真神，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在历史历代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依然有很多的人，他们不能像我们这样用欢快的心情来纪念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着纪念耶稣的诞生，传讲耶稣的福音，他们被羞辱，他们被迫失业，他们被抓，他们被杀。基督教会正在被驱散，正在被封闭，正在被拆毁。这就是刚才长老带领我们大家祷告的时候，不仅仅在伊斯兰教国家，不仅仅在印度教国家，就在中国刚刚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日子里头为那些受逼迫的弟兄姐妹流泪的时候，不是我们绝望，是因为我们和他们是同一个基督的身体，他们疼痛，我们也疼痛。那里的教会被逼迫，在美国的千乡城基督教会，我们同样感到被逼迫。然而我们是不绝望的，刚才长老带领我们这边说，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人。所以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把我们的宣召经文来一起再念一遍好不好？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任何困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但是我们大家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时常有这样的体会。有的时候我会为很小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身上有了病，我就开始忧愁。有的时候因为别人和我的说话的观点不一样，我就愤怒的晚上睡不着觉。有时候因为教会里头的施工好像不大顺利，我就感到很烦恼。圣灵不是在我们里面吗？怎么我们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那种情况底下，我们里边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从今年的后半年开始和大家开始来学习使徒行传，我们通过前面的8次讲道，我们已经学完了第1章， 我们也学完了第二章的前十一节。在我们已经学过的经文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观点，因为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但是在第一章的五节里边提到了圣灵的洗，第八节提到了圣灵的降临，在第二章的四节提到了被圣灵充满，这几个概念我还没有和大家很详细的去仔细的学习和这些重要的观念怎么样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指导。因为在我原来的计划里面，我觉得我们需要大概到明年后半年，等我们整个对这个使徒行传有了更多了解以后，我们再来解释这些容易引起争论的这些神学上的一些话题。但是呢上个月教会差派我去中国做工，我也顺道去日本访问了那里的九个教会。我在中国做工和在日本学习期间，我看到那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情况，他们在远比我们这里要困难太多的情况下，他们努力奉献，广传福音，到处去职堂，在社会上边成为盐和光。我就感到我必须要提前和大家分享圣灵充满这样一个题目，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中间因着圣灵充满，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来，让我们的祷告不再是为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疾病祷告，我不是说不再祷告，也不再仅仅是为了我们失业祷告，我也不是说失业了不需要祷告，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家庭里边的矛盾、教会里边的施工困难祷告，而是说我们能不能被圣灵充满，我们在更多的祷告中间是要去了解，去要摸我们天父的心，我们主的旨意，我们会不会要更多的去理解圣灵到底要叫我们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摆脱这种以我们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的国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情景，像中国那些弟兄姐妹那样子，在那种大的逼迫临在的时候他们可以站立得稳，我相信我们也可以，但是那需要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充满。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开始讲圣灵充满这个话题，那这方面呢，我会从三个角度来和大家分享，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和我们要恳求被圣灵充满。不过呢，今天我只能把第一个标题里边的一部分内容讲完，我先讲非常基本的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以后在讲到的时候我会和大家分享什么不是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再和大家分享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和怎样去恳求被圣灵充满。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个简短的祷告。父，我们谢谢你2000多年前赐圣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进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来拯救我们这些有罪必死的人。我们也谢谢你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来了，他真的死了，他真的复活了，他升天，他也差圣灵在我们里面。主，我们巴不得在今天的这个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在这一刻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被圣灵摸着，让我们真的可以与这世界上的所有信你的人一同站立，一同大有信心，一同满有盼望，即便我们是在巨大的困难中间。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你的圣灵是被你差派来要更新我们的，这一刻就与我们众人同在，就充满在我们里面，就充满在这个会堂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什么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这个短句在中文和合本的圣经里边，在新约出现过15次， 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少，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在这15次的经文里面，有10次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如果去看新约里边的希腊文的原文，我们首先注意到一个很大的特点，这所有在这15节经文里面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圣灵两个字不是单单的用了灵这一个词，他特别的加了圣这一个词。在旧新约里边，有的时候在讲圣灵的确没有用加圣，只讲了一个灵，但是我们知道灵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它不但讲到圣灵，它也可以表示一种大的能力，它有时候也可以表示那些其他的被造物，比如说天使的灵、人的灵，甚至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邪灵。而且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也可以表示呼吸、表示气流、表示风。而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特别的强调前面加了一个这个圣，这个圣就是分别为圣、唯有独一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讲到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必须清楚这的确只是指的那一位三一真神的第三位，那个圣灵充满了我们。请大家注意，是真的被圣灵充满了，而不是仅仅是你身上来了一股力量，因为这里用的是那种有位格的圣灵两个字，而没有单单用灵这一个字，单单用这一个字有可能会在表示的是一种能力，这里讲的不是。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他真的把那个第三位就赐下来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是我们要回答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的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们看这些所有的经文里边，我等会儿会提到有一部分的经文的里边用的词的那个充满的用的是形容词，大多数呢用的是动词，但是不论是用的动词还是形容词，所有的这些语态都是被动语态，是被圣灵充满。当然有些经文啊，讲到形容词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好像有主动的意思，但是这里呢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被，这一点非常重要。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求圣灵充满，但是能不能被圣灵充满，最大的主动权在谁啊？在圣灵，不在你我，我们是被动的。从这个角度讲，是要提醒大家什么一件事情呢？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不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有一些教会来训练大家被圣灵充满。那么他如果要被圣灵充满呢，那么怎么样被充满呢？他就要有一个标志，很常用的一个标志是什么？说方言。所以他就来训练大家说方言。可是如果这个被圣灵充满是神的主权，我们是没有办法训练神的，对不对？你也不可能把一个人训练的没有圣灵充满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强调的是，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主权啊。那么至于说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就一定会说方言，我们今后会和大家讲到，我可以简单告诉大家，不是，有的时候的确有说方言，但并不都是。好，所以我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是被圣灵充满？首先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恩赐，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神所赐下的一个恩典，这是我们各位必须先建立的一个观念。绝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好圣灵来奖赏你，绝不是因为你努力了圣灵就来奖励你，不是的。被圣灵充满是神他自己的恩典，被圣灵充满是你白白得到的一个恩典。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时候我们第一个想请大家注意到的。那么问到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的第二点，我们要讲被圣灵充满是圣灵在基督徒身上做工以及做工带来的结果，这是两种情况。所以被圣灵充满这个恩典的具体的表现，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看见圣灵在那里做工，第二个呢 他做工带来有结果。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我们来注意充满这个字，这个字在这十五节经文里边来自于三个不同的希腊文的字。这三个希腊文的字里边有两个是动词，有一个是形容词。那我们今天呢要花一点时间把这所有十五节经文和大家过一遍，可能会比较枯燥，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等到我们后边讲其他内容的时候，你不要只听得天花乱坠，你把神的话忘掉了。我们的一切要建立在神的话上。那么如果被圣灵充满这个词在圣经里边它用的是动词的时候，它表达的就是一种动作。谁的动作？圣灵的动作。圣灵的什么动作？圣灵做工的动作。所以当用动词的时候，你去读那个经文，你会体验到那是上帝，那是耶稣借着圣灵从上向下的浇灌，是从外向内给基督徒添加服事的能力。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出现在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五节，在那里讲施洗约翰在主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一句话是天使加百列对祭司撒加利亚讲的一句话，他说你向神的祷告神已经听到了，所以你的妻子伊丽莎白呢要生一个儿子，你呢给他起名叫约翰。这个约翰就是后来的施洗约翰。然后就说到这个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要被圣灵充满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在描述一种状态，不过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告诉撒加利亚，这个孩子的将来的做的事情是因为圣灵在做工，圣灵给他充满。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的意思。那么圣灵做的这个工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大家去读后边的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的经文，就知道因着圣灵的充满，这个施洗约翰他要让许多以色列人回转来归向耶稣基督，他自己要有以利亚的心智，他自己行在主的前面来开道。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去读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好，这个第二段的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四十一节。那这里描述的是这个撒加利这个伊丽莎白他去看望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呢提到玛利亚被圣灵充满，玛利亚怎么被圣灵充满？对，说错了，不是他去看那个玛利亚，是玛利亚来看他。玛利亚来看他的时候呢，玛利亚一向他问安，这个伊丽莎白肚子里边的这个胎儿就动起来了，这是圣灵在做工，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当圣灵充满的工作下来的时候，必然会带出一个在人身上的结果。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结果就是伊丽莎白就开口说预言。如果我们大家去读经文就会知道，他高声喊道，你在妇女中间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请问这些话如果没有圣灵做工，一个怀孕的妇女是不可能讲出来的，他怎么会知道玛利亚怀的就是耶稣基督呢？怎么会说那是我主的母呢？所以这就是当时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圣灵在做工，在浇灌，所以他自己就有了这么一个能力，就有这么一个能力。第三节经文依然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刚开始后说到，这个祭司撒加利亚他不相信那个天使加百列给他讲的，说你的妻子要怀孕。那么因为他不相信，就出现了什么结果？他就怎么了？他就舌头打结，就不能说话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圣灵就说，因为你不信，你就不能说话了，你要一直等到那个孩子生出来，当你看见的时候你才能说话。后来果然等到这个施洗约翰被生出来的时候，而且这个伊丽莎白按照神的嘱咐给他起名字叫约翰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呢，这个撒加利亚呢，那个不能说话，多长时间不能说话？10个月嘛，哈，我们想嘛，应该大概就是10个月，对吧？怀了10个月，就突然可以开口说话了。为什么跟突然说话了？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第67节说，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干什么？说预言。所以他被圣灵充满，神一做工，他马上就开始把神让他做的工就做出来了，他就发了预言。那么他发了预言呢，说了什么？他就说了关于耶稣和施洗约翰后来的很多的事情。第四段经文在这里，就是我们大家上次学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开始的，在第二章的第4节里边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这一节就更加的典型。这一家在这一段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在五旬节的时候，那120个门徒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从天上有声音下来，有大风吹过，这大风就充满了坐在屋里的每一个人，然后有舌头一样的火焰分开落在120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在这里边所讲到那种下来的声音，吹过的大风，充满了房子的那个大风，还有那个舌头样的火焰，这些都是圣灵做工的标志。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是一个圣灵做工，然后落在这些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充满了以后怎么样？我们讲被圣灵充满，动词带出来的被圣灵充满，后边的结果一定是要有神的大功出现，神要借着被圣灵充满的人要有特殊的能力出现，对不对？那么出现什么能力了？他们所有的人都开始讲方言。在这一次他们讲的方言是全部讲的他们不会讲的外国语言，甚至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那里，他们每一个人都突然用外国的语言讲什么？讲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好，我们来接着再看啊，来看第五段经文。第五段经文在《使徒行传》4章8节，我们后边会学到。在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去读经文，我们会知道，在4章1开始，使徒们在圣殿里边传讲福音，那一天大有功效。信主的人，仅仅成年男性就有5000多人。但是就在他们正在做福音大工的时候，祭司、守殿官还有撒都改人就来了。来了会怎么样呢？就把使徒们抓了起来。然后到了第二天，这些官府、这些长老们、这些文士们、这些大祭司们，就是所有社会上的有权的人，就把抓来的这些使徒们来审问他们。审问他们说，你们凭什么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就出现了我们经文这里讲的，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所以彼得这次被圣灵充满，没有说预言，没有讲其他大能，而是干什么？当着这些 抓他的人、逼迫他的人的面就讲了一篇道，而且在这篇讲道里面就有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第十二节的经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了，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当他在讲道的中间，那些当权者呢就继续的禁止他不能传福音，然后就是我们大家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讲道的时候，彼得他就讲出的话，他那话里边呢就提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呢？你们自己来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大家看到了，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有那个勇气，有那个胆量，在抓他审判人他的面前来讲这些话。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情景好像就发生在上个礼拜的中国，像不像啊？如果你们这两天看到一些最近在网上上个礼拜的一些消息，你就会发现秋雨之福这些被抓的这些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们，这些弟兄姐妹们，你看他们写的文章，你看他们讲的话，就很像。哎，我相信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刚才长老叫我们大家祷告，我们真的要祷告，不但为他们祷告，为我们也被圣灵充满祷告，对不对？各位，你们再想一想，我们现在全教会，我们大概的会员，我们应该在400多左右哈，不管有没有按时来。如果我们中间有1/4的人被抓，各位，你们会有什么心情？今天在座的这些人里边，如果有1/4的人被抓起来，不准赞美敬拜，你们能不能在被抓的人的面前，或者在被其他的人来问说，你们教会那么多被抓起来，你们还要聚会吗？你们能不能像彼得这样讲话呢？各位，能，前提是什么？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所以我们读的经文就好像就是神就是为我们预备的一样。好，第六段讲到用动词的充满来表达被圣灵充满的经文呢，也还在第四章。这一次呢，是在第31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段讲的是什么呢？这边讲的是当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勇敢的在那些审判大人面前站立的时候，神就做工，那些当权者就不得不把他们释放了出来。释放出来以后怎么办呢？他们回到了会众中间，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大能，会众们就一起来祷告，在祷告中间赞美神，在祷告中间感谢神，在祷告中间宣布耶稣必然得胜。就是在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有一个什么标志呢？第一个，地震。正祷告说地震哈，我不知道我们如果今天在这正祷告，正祷告地震了，各位怎么办？我不知道哈。这里讲地就震动，然后呢，每一个信徒都怎么样？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我相信后来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后边回学习会讨论，一定不光是当时，他们就出去讲道。各位，我相信，每当教会遇到大的逼迫，在逼迫中间，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当这个逼迫过去之后，教会就是大复兴。为什么？因为在逼迫中间，我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就都成为放胆讲论神的道的人。被圣灵充满，在逼迫以后，不是讲我在被逼迫中间多么勇敢，是讲什么？讲神的道，讲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就是圣灵做的工。如果不是被圣灵充满，我跟你讲，人被抓起来出来以后都很会讲我当年在里边多么英雄，但是信神的人被圣灵充满的出来不讲这个，听了他们的介绍的人，听了他们见证的人出去，重点也不讲这个，重点讲什么？再去讲神的道，再去讲神的道。 好，第七段经文就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了。第九章里面，那个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扫罗，对不对？这个扫罗呢，拿着命令，大权在握，他要到大马士革去，他要去那里，他要去抓基督徒。结果在路上，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耶稣基督的大光突然照在他身上，责备了他，告诉他，你想逼迫基督徒，这件事情是你不会完全得逞的。所以他就突然眼睛看不见了，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被人带到了大马士革。这个时候呢，圣灵就主的灵呢，就是耶稣就差派一个叫做亚玛尼亚的门徒给他说，你要去找保罗。这个亚拿尼亚呢，找到了保罗，就对保罗说，向你显现的那个主呢，也向我显现了，让我来呢告诉你，你现在可以看见了，而且你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宣告，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充满在扫罗身上，扫罗的眼睛就突然看见了啊！那个路加是个医生，描述的很形象，好像眼睛像原来有鳞片挡住一样，鳞片哎就掉掉了，他马上就都看见了。起来干什么？受洗，受洗完怎么样？吃过饭就健壮了。那我相信圣灵在里边做工啊，圣灵在里边大大的做工。在上个礼拜三，我们教会专门为中国教会受逼迫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求神保守被逼迫的教会，很多人祷告求神保守被抓的那些圣徒和他们的家人，很多人祷告求神来坚固那些没有被抓的圣徒们，也有人祷告说求神做主，让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如同当年的扫罗被神摸着，被圣灵充满，他们成为保罗，成为传福音的保罗。那天有人这样的祷告，我真的心里很感谢神。这样祷告是对的，这样祷告是好的，我们是要求这样做。事实上许许多多啊，在我们这里可能不多，在中国大陆许许多多的那些官员，那些公安，就是他们在一次一次的去逼迫基督徒之后，结果他们后来就成了基督徒了。我听说有一个警察去监督那个教会，监督的次数多了，有一次就问这个教会的长老，就说下次不轮我监督你们的时候，我能不能到你们教会来？你不知道长老怎么讲？长老说能，你只要承认你是个罪人就可以。那人说我承认我是罪人，他以后就成基督徒了。所以为现在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来逼迫基督的人的祷告，愿神把他们反转，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的第七段经文。好，我们再看下一章，下一章里面以动词出现的被圣灵充满的经文的第八段，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的第九节。那个时候呢，扫罗已经成为了保罗，他和另外一位被称作使徒的巴拿巴，他们宣教到了一个叫做帕弗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行法术的假先知，是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做巴耶稣，也 别看名字叫的好像也像叫耶稣哈，他名叫巴耶稣。这个人呢，他在拦阻一个当地的最高的官员信主，这个最高的官员的名字叫个求保罗。那这个 假先知呢就拦阻这个地方官员来进主，而这个地方官员呢是个很认真追求信仰的人，他偏偏就请了保罗和巴拿巴来讲道。当然这个假先知巴耶稣也在跟前，也在跟前。在这个时候，圣经里边描述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看谁？看那个巴耶稣，看那个假先知，看着他，就说：“你是魔鬼。”如果不是圣灵充满，保罗他其实也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但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他就说你是那个魔鬼的儿子，你是那个奸诈的，你是那个仇敌啊！你呢混乱神的道，所以神就要惩罚你，你现在呢就暂时的看不见了。所以他立即怎么样呢，那个假先知就眼睛就瞎了，就看不见了。哎，这个很像这个保罗自己遇到过的事情啊，保罗自己神就让他就看不见了哈。那个人保罗呢，现在被神充满，叫那个人呢也看不见，那个人就被别人就领走了哈。圣经没有再讲那个人后来是什么。那我们这边就看到，当保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保罗就可以成为神话的出口，保罗就可以成为传递神大能的这样一只手。啊，这样子之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第八段经文。所以我们在上礼拜三祷告的时候，还有弟兄姐妹们祷告，他们特别的祷告，求那些逼迫耶稣基督的那些掌权者，或者被神扭转，或者被神挪去，这样的祷告也是好的，对不对？因为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嘛，那个当地的一个最高长官他也追求嘛，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所有的人都追求不到真神，不管他多么敬虔，所以要求圣灵做工啊。好，我们来看第九段经文。第九段经文呢也还是在第九段经文是在第十三章了。那么第十三章呢在他的后半部分啊，就继续的描述呢，保罗和巴拿巴呢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啊，不是那个安提阿教会的地方，另外一个安提阿哈，比西底的安提阿，他到那个地方传道，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外邦人信了主，可是呢就被当地的犹太人所反对，结果呢他们就离开那里，他们就去了以哥念，看起来好像当地的犹太人把保罗和巴拿巴给逼迫走了，但是呢圣经在这个地方记载说门徒满心喜乐。哪些门徒？这里指的是那些外邦人门徒，那些因着保罗和巴拿巴做工信主的那些外邦人门徒，他们心里喜乐，被圣灵充满了，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他们被圣灵充满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必须被圣灵充满，他们才能在那个地方来站立得住。你想，那些犹太人势力很大，连传福音的人都赶走了，那么这些外邦刚信主的基督徒怎么能站立得住呢？要被圣灵充满。各位，我们如果不论在任何地方，你要想能为神站立得住，我们真的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好，以动词出现的这个充满的第十节经文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这是唯一的一段没有出自路加笔下的。你会发现哈，这十五节经文讲到被圣灵充满，只有这一节是保罗写的，其他十四节全是路加写的。那我想路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要不然怎么就他一个人写这么多哈。好，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写道，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讲了很多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活出圣洁的生活方式来。其中在第十八节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这里其实不是在讲能不能喝酒，也不是讲怎样喝酒，也不是讲喝酒可以喝多少，这里其实是在讲基督徒不要被世界充满了。他是用喝酒这个事来讲，你不要被世界充满了，你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其实我们呢，常常会被世界充满，我们满脑子都想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甚至我们有时候在讲教会事工的时候，我们是被世界充满，我们只想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那个时候照样是被圣，到时候被世界充满。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充满，你就中间就有被世界充满的可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好。那么在以弗所书5:19-21告诉我们，被那么如果要被圣灵充满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以后会给大家讲，大家去看19-21的经文，我们下次再会讲。好，总而言之，这三张投影片讲了十节经文，告诉他们讲以动词充满所出现的被圣灵充满的这些经句，让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是圣灵的动作，是圣灵做工，是圣灵从上到下从外到内添加基督徒服事的能力啊。好，这是我们对回答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的第一个方面。好，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5节，这个充满在圣经里边是形容词的经文。这些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所描述的被圣灵充满好像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基督徒他从内向外把里边的圣灵加给他的那种好的生命、信心、属灵品格的果子展现了出来。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第一段讲的是耶稣自己。当耶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有圣灵仿佛从天上降下，像鸽子一样，同时天上有声音讲说，这是我的爱子。这三一真神同时在一起的时候，后来一节经文就接着就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这个地方也可以翻译成耶稣满有圣灵。耶稣以这种满有圣灵的状态从约旦河回来，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40天，然后接受魔鬼的挑战。好，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真正对我们挑战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候，从耶稣基督也是，他要禁食40天，身体有软弱的时候，魔鬼的挑战，那个时候才看你是能不能站立得住哈。所以这个是讲的是一种状态。然后呢，第二段经文呢，在《使徒行传》6:3，在挑选执事，挑选执事的中间呢，有一个条件，除了有好名声，除了智慧充满，中间有一个被圣灵充满。这个也同样可以翻译成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所以这里好像描述的也不是一个当时的动作，而是说这个人就是个满有圣灵的人，换句话讲，这个人满有圣灵的果子的人。第三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6:5，这里在描述司提反，说这个执事司提反呢，他是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那这一行也是在讲说，这个人呢，他是有神加给他的生命的，他的生命你们可以从他的信心看出来。所以这里是啊第三段经文。那么第四段经文呢，在使徒行传7:55是在讲司提反在被害要死的前面那一段时间，他自己呢被圣灵充满，你也照样可以翻成他满有圣灵。因为他满有圣灵，所以他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第五节经文在使徒行传11:24，那么这个使徒巴拿巴，他在描述这个巴拿巴，说这个巴拿巴呢，这个是个好人， 这个好人是什么特点呢？这个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好，这里呢也可以翻译成满有圣灵。这几节经文如果按照原文翻译，的确可以翻译成满有圣灵，而不一定要翻译成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也是有人讲应该把被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分开，这是神学争论，我们不讲。我们可以讲说被圣灵充满的第二种状态，第二种情况是讲的一种他已经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呢因着圣灵在里边做工，他向外展现出来的这种属灵的生命，他满有圣灵的果子。各位，如果我们要讲一个人在目前这个状态他被圣灵充满了，如果我们不是在讲他的圣灵做工，而是讲他展现的特点，那么这个人应该有什么特点？在这一时刻，在你说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了，他应该有什么特点呢？这就是他有圣灵的果子。这个人满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公义、诚实、仁义、平安等等等等。好，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我们简单讲，圣灵充满是圣灵做工，神的主动，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典。这个恩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圣灵从上到下，从外向内添加给门徒的这样一个圣灵做工的一个事情，而这个事情带来他做事的服事的恩赐和能力。那第二点呢，是他满有圣灵的一种状态。这个基督徒呢，由内向外把圣灵加给他的生命显了出来，这样的显现呢，通常是大有信心和他满有圣灵的果子。说到这里，我要在结束的时候，我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上个月教会差派我去中国服事时候我所看见的一点事情。有一个周六培训结束的时候，我正和二三十位接受培训的同工们吃晚饭，我看到有一位教会的领袖啊，实际上是他们的牧师啊，匆匆忙忙的走进来，对几位长老哈、啊、说了几句话，然后呢，一刹那间呢，我就看见十几个人放下饭碗就走了，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在中国宣教学会不要问，啊，然后呢，等到晚上他们回来了，他们告诉我说，原来他们去开车或者去租车，他们到十几里外的一个小镇，去把一个当地教会的一个青年培训中心里边几十个青年人连夜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他们发现镇上来的一些陌生人，他们就突然转走了。第二天早晨，我去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几百基督徒在一起，整个崇拜稳稳当当的进行。我在崇拜中间多次被诗歌和被正道所感动所流泪，我也注意到周围很多的人大家都很专心，也有很多的人在不停地去抹眼泪。唯一不同的是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奉献，那个教会的习惯是要传递是要收奉献的。聚会结束以后我才知道，那天突然后边来了比平时更多的公安，那么坐在前面的会众我们都不知道，坐在后面的长老负责安全的执事就迅速通知前边的牧师和长老说，今天不要收奉献，因为家庭教会在中国被定为非法的，非法的教会非法的人员你在收钱马上就是非法集资，非法集资立即就可以你的聚会就可以被停止啊，就可以被停止。所以那个周六和那个周日我完全没有看出来当地的同工的紧张，没有看出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整个侍奉是稳稳当当的。我就后来事情过了以后，我在临走的时候我就问一位长老，一位长老去送我走的时候我问他说，你们怕不怕？他说如果要讲完全不怕那是假的，他说当然怕，他说我做长老我怎么会希望教会被查封呢？我怎么会希望我的同工被捕呢？我怎么希望我自己被抓起来和亲人分离呢？他说但是跟随基督就不能往后退。我说你们真的很不容易，他说不， 他说因为是我们里面有圣灵在作证，我相信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然后我就说你们那天晚上出去突然去转移那些青年人，这样事情很多吗？他说今年以来很多，每过几个礼拜我们可能就要做一次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情况。不过我顺便说一句哈，我们教会如果请大家为哪一件宣教的事情祷告，拆传部如果讲了，大家就好好的祷告哈。如果没有说，大家也不要去追多太多的细节啊。我知道弟兄姐妹们很关心宣教士哈，我回来以后呢，就是很多人问我你去哪儿啦，哪个城市啊，你最好别问哈，你问我不回答吧显得我不礼貌，我回答吧我破坏了宣教的纪律。因为我们这些外边去的人受逼迫，如果遇到打击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大概也就过几天就会回来哈。可是对当地教会带来的打击就非常的大，因此上我们有这样的纪律。那么如果有宣教士出去了，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如果你知道听说宣教了，他悄悄地走了，你就悄悄地祷告，你就天天祷告，等他回来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神就好了啊。那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前方打仗的和后方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被需要圣灵充满。不被圣灵充满，大家记住了，重点不是我们自己，对不对？重点是神，重点是圣灵，重点是耶稣的福音可以传出去，重点是神的国度可以扩充。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个人的内容太多在里面，结果主耶稣基督你并没有在我们心里完全做主做王，圣灵也没有能够完全的充满到我们里面。巴不得我们从今天起，当我们明白了被圣灵充满的真理以后，我们常常的愿意来清洁我们里面，让圣灵来充满我们。主，我们也特别的为那些世界各地被那些魔鬼和魔鬼撒旦的差役们所逼迫的基督徒祷告，愿圣灵充满他们。主啊，无论是我们在远方去宣教，还是我们在近处社区服务，我们向周围的人讲福音，以及我们在家庭里边过美好的生活，在公司在学校里边完成我们每天当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求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随时随地成为一个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大能，来把我们里面你给我们那个好生命来展现出来。当有一天你让我们要站在风口浪尖的时候，圣灵啊，你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大有能力，让千阳城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圣灵充满的，让千阳城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圣灵充满在里面的生命来展现出来。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